51回的后半部啊，大概一直是我自己在读《红楼梦》里非常喜欢的片段。那我想这个喜欢包括在长篇小说里，我们看到当一个作者使大家一直陷入在一种谜语的迷惑当中的时候，他忽然回到了一个非常落在生活的现实。那我想这种写法本身非常有趣，就是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在读一个书，这个书可能是一个推理小说，那我们一直希望知道，赶快知道那个结局，所以在破解那个密码的过程里我们会有一种快乐。可是同时我们又会发现，这个作者可能会希望我们多一点时间停留在密码本身，因为那个密码可能就是生命的一个现象。那意思是说，也许我们的生命最后都有一个结局，可是我不太知道那个结局在那个时刻出现到底是什么。可是我所有这一生里面的每一分每一秒加起来，其实叫做我的生命。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要知道我生命的结局是什么。可是我们一直在看那个生命结局的时候，也许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虚过，我们反而没有真正去度过这个生命的本质。所以作者在谜语的茫然跟迷惑里，忽然就跳到非常现实，就大家在吃饭，然后忽然花袭人，宝玉的丫头的哥哥花自芳来了，然后就说妈妈病重，所以要请袭人回去，那问问可不可以，因为过去这种丫头都是卖身卖到贾家来做丫头的。那王夫人说，人家母女一场，我怎么可以不让人家回去，所以就答应说就让袭人回去探病送终。好，就引发这样一个事件。可这个事件其实我们可以说作者是偶发的，我们也可以作者把它有意的安排在巨大的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片段。就在这个长篇小说里，我们总在那边猜所有人的宿命结局，可是我们忘掉所有的宿命结局都不如回来看生命本身的片刻。而这么真实的事件要发生，就是母亲重病，而这个花袭人，我有时候在想，《红楼梦》是可以研发出很多新小说出来的。像这一段如果拉出来，大概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小说。这个女孩子因为家里很穷，穷到活不下去了，没有任何可以养活家庭的能力，最后想只有这个女孩子卖去做丫头可以拿到一笔钱，所以这个女孩就被卖掉了。卖掉以后，这个家里稍微就喘了一口气，也有一点钱可以过日子。那我们前面也看到袭人后来回到家里去，那家里也说现在日子还好，那要不要把你赎身回来再嫁人？那袭人就不肯，因为袭人觉得你们当年穷了就把我卖掉，那好不容易卖得还不错，那他跟宝玉在一起，那他也爱上了宝玉，他也觉得他一生一世就是要照顾这个男孩子的，那将来也许就做他的妾。他说你们现在让我回来，回来的命运是什么？也就是再找一个人嫁，那嫁了以后说不定又是一个很糟糕的，每天又打又骂的，那有什么意义？所以前面我们读过这一段袭人曾经回家这一段，所以这个时候母亲临终了，他对这个母亲大概又爱又恨，因为很复杂。刚才提到说人生本来就是一个错综复杂，因为这个母亲也没有能力在他们家里最穷困的时候要卖这个女儿的时候去阻挡这件事情，那可是母亲毕竟就是母亲，所以母亲临终她要回去，那袭人心里面是百感交集。可是作者没有写这个事件，作者只写说王夫人答应说人家母女一场，应该让她回去送终。那么接下来就是王熙凤交办事件，然后你忽然发现这个人回家奔丧这件事啊，我们今天如果接到一个电话觉得急得不了，最亲的亲人在加护病房，你大概就赶快赶去了。然后这个家族说检查衣服要几辆车，那丫头够不够排场，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检查这个。你忽然觉得很奇怪的那个场景，就是那个画面忽然转到一个富豪家族，所有的事情都变成礼跟教的时候，那个人性里面最单纯的东西其实被转移了啊，被转移到。所以下面读这一段，大家可能会觉得一种荒谬感。这个荒谬感一方面觉得作者真的写到好极了，就是从来没有描写衣服这么细，就是王熙凤仔仔细细检查袭人身上穿了什么衣服，带了什么样的包袱，要出门有没有丢这个贾家的脸。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又感觉到，原来袭人回去是要送终的，替母亲送终，那么而且急迫的不得了，因为能不能赶上见最后一面就在这个时刻，所以他把两个荒谬忽然写在一起啊。所以我想大家读一下，这大概是文学里面最好的这种写实的手法。我特别希望大家回到文本上来看啊。 就有人回报王夫人说，袭人的哥哥花子方进来说，母亲病了，想女儿啊，想见女儿最后一面，求求恩典啊。就是恩典是说，照例是没有这个假的，可是是不是能够特别有恩准，让袭人回家去走一趟？那王夫人听了就说，人家母女一场，岂有不许她回去的？就叫凤姐来，告诉凤姐说，你酌量去办理啊，看看怎么去处理她请假的事，怎么处理。那凤姐就答应了，回到房中就命令周瑞家这个管家去告诉袭人，那说要让她回家一趟，又吩咐周瑞家的再把跟着出门的媳妇传一个，你们两个人再带两个小丫头跟了袭人去，外面派四个有年纪跟车的。有没有发现已经两个老妈子，两个丫头，还有四个跟车的人，一共八个了啊，已经八个人。就是袭人回家探亲探母病，贾家派出去的这个排场啊，四个有年纪跟车的，要一辆大车，你们带着坐啊。所以很明显的，你看到贾家的这个出去的时候，车子是有等级的，所以为了要摆排场，袭人要坐一个大的车子啊，所以凯迪拉克的加长型，那么给他坐回去。那另外要有一个小车给丫头们坐，很明显对不对，让他看出阶级跟身份，就袭人是丫头，可袭人是一个大丫头，所以后面跟的小丫头车子是小的，那前面这个车子是要讲究的啊，一个大车子。那周瑞家的答应了，刚要走，凤姐就说，那个袭人是个省事的，省事的意思说袭人不喜欢炫耀，不喜欢招摇啊，有的人一说啊，让你坐大车了，不得了了，他就简直满头都插了钻石出来了。那袭人省事，就袭人很内敛，袭人不喜欢表现自己，所以凤姐特别交代说，现在不是你要省事，是你要回家的时候，你要有我们贾家的体面，所以你不能不打扮。这样可以了解，他就担心说，这个袭人不喜欢化妆，不喜欢穿名牌，不喜欢插金戴银的，所以特别交代说，袭人是个省事的，你告诉他就说我的话，叫他穿几件颜色好衣服，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袱拿着，包袱也要好的，就是连那个行李箱都是 LV 的啊，就是一定要是好的东西带出去。这里面都在讲排场啊，意思说你平常穿的朴素那是你的事，你现在出去代表贾家，所以你要穿得很体面，所以手炉也要拿好的，因为是冬天，所以他要拿一个手炉啊，所以这些配件临走的时候叫他先来瞧瞧啊，所以意思说王熙凤不放心，所以说让我先来看一看。周瑞家的就答应去了半天，好，你看到一个母亲在那边已经要临终了，这边在那边弄摆饰弄了半天，果见袭人穿戴了来了，两个丫头跟周瑞家的拿着手炉跟衣包。那凤姐看看袭人头上戴着几只金钗珠穿，倒也华丽啊，平常袭人都不打扮的，可这一天因为凤姐交代，所以就带了一些宝石的黄金的这些钗。那看看她身上穿着桃红百花克丝银鼠袄子啊，桃红色的刻花的啊，克丝的这种上面有百花的克丝，克丝这个科有时候写成绞丝编一个革命的革啊，是古代一种很特别的纺织方法，就是堆厚的一种纺织方法。现在故宫有一些宋缂丝非常有名，缂丝后来越来越少做这个东西，就是比较是皇宫里面的一种织品啊，非常讲究的一种料子。他说，桃红百花缂丝的银鼠袄子，葱绿的盘金彩绣的锦裙啊，上面是桃红，下面是葱绿，注意那个配色法。啊，桃红葱绿，葱绿上面有金彩绣锦的这个裙子啊，盘金彩绣的锦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的皮褂。那凤姐有点满意，说这三件衣裳都是太太赏的，就是王夫人送的，都是好的衣服，只是这个褂子太素了啊，就是有一个长的褂子太朴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啊，天气已经变寒了，现在穿着不够厚，你该穿一件大毛的啊，就大毛的衣服。袭人笑着说，太太就给了这件灰鼠的，还有一件银鼠的，说赶年下到过年真正冷的时候再给我一件大毛的，还没给呢。好，凤姐就说，我倒有一件大毛的。 那我嫌锋毛出的不好啊，锋毛这两个字大家现在不太容易懂，就是其实贵夫人穿的那个毛的衣服，毛是在里面，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西方那种蛮炫耀的衣服，貂皮全部在外面，其实在古代大概外面都是丝绸，里面才是毛，再好的料子都是衬在里面，可是还是要让人家知道一下说我这个毛有多好，对不对？我是不是貂鼠，是大毛，就貂毛的，就是在衣袖的边边锋毛，就是用小梳子梳出那个毛出来。那王熙凤觉得那个锋毛锋的不好，就是说那个毛出的不够漂亮，所以这件衣服她不要了，就是那个边出的不好。那你看到这你就很想说，哎，给我吧，这样。那他就说，袭人你拿去穿啊，就是王熙凤自己的衣服，可是边锋毛出的不好，所以正要改去也罢，先给你穿去，等年下太太给你做的时节再做吧，那只当你还我的一样。那大家都笑着说，奶奶惯会说这些话啊，大家就有一点奉承王熙凤，就说王熙凤作为一个管家有一点大气，她不会那么吝啬。那当然因为王熙凤什么样家庭出身啊，那种从小富豪惯了，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大手，他不在这些地方省啊。我们前面知道王熙凤随便伪造一个文书打一个人命官司就拿了3000两的银子，所以他根本不在意这种小钱，就是这种会炒股票的人啊，这种对他来讲真的是小钱。他那旁边的人就很赞美他说，你看这个人多好，把自己没有穿过的衣服都给袭人就穿了啊，就有点赞美他说，成年家大手大脚的啊，大手大脚就是说不太计较小东西啊，不会说哎呀我给了你什么你要还什么东西啊，替太太不知道背地里赔垫了多少东西，就他是管家，可他常常私下就贴了很多的钱，可是我们知道他也动用公款放高利贷的，对不对？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很有趣，就《红楼梦》其实一个写法就看到人的好几面，每个人在讲的时候都看到他不同的面，有人看到王熙凤大方的一面，有人就像是袭人就去找平儿说，怎么薪水到这个时候还没发，都已经快10号了，那他就说啊，因为放高利贷，等那个利钱下来就给你们，我们才知道王熙凤在放高利贷，所以他也挪用公款的。所以其实每一个角色在《红楼梦》里都是复杂的，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多面的一个状态。所以旁边的人当然就当着王熙凤的面说，你看你每天都是大手大脚，替太太不知道背地里赔垫了多少东西，那真正赔的是说不出来的，哪里又跟太太算去，偏这伙子又说这小气话，还说以后等到年下给你做的时候那件再给我，其实他在开玩笑了，他就是等于把这件衣服给了袭人了。那凤姐笑着说，太太哪里想得到这些，究竟这又不是正经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体面。好，这王熙凤的意思说，我是管家，如果是一个企业的经理，我的员工穿出去每一个人身上都是破破烂烂的，我有什么面子？这样可以了解，他其实就是说我是一个管理者，你们出去你们当然要体体面面，表示我这个管家做得很周到，那你们都是乱七八糟的，我有什么好看的？他说，说不得我自己吃些亏，我也要把众人打扮得体统了啊，就是这是贾家的体面，宁可我得个好名也罢了，就别人会说，哎，你看这个管家不错，他们家出来连佣人都很像样啊，都有一个体面的样子这样。那他如果你们一个一个都像烧糊了卷子似的啊，就是说你们一个人都每个人都衣服也没烫平，脏兮兮的啊，像烧糊了卷子，人家先笑话我说我当家倒把人弄出个像花子，像叫花子了一样，那大家听了都叹了一口气说，谁似奶奶这么圣明，在上体贴太太，在下又疼顾下人啊！这个是拍马屁的话了，就是当着面跟王熙凤说你多么伟大的天子圣明嘛，就是在上体贴太太，在下又疼顾下人，一面说一面只见凤姐就命令平儿把昨天那件十顷缂丝八团天马皮褂子拿出来给袭人啊，上面石青色，石青色有一点是我们今天深蓝的颜色，蓝到有一点近黑了啊。石青色缂丝，缂丝就是织出来的8个团花的天马褂子，上面用天马，就是马上面有翅膀，翅膀有祥云的云纹构成的团花。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团花不是不同颜色的，是同色的，就是缂丝就是同色织出来的暗纹，这样可以了解，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团花啊， 就是你有些灯光里面看不出来，在某些灯光里看出，因为它是用织的方法织出那个马的花纹出来，这个叫十顷科斯八团天马褂子啊，就把这个皮褂子拿出来给袭人，然后又看了一看包袱，就是检查那个行李箱，因为行李箱名牌或不名牌一眼就看出来，那只拿了一个檀墨花翎水红釉里的夹包袱啊，檀墨我们前面有讲到过，就是用剪纸以后染那个花布，一个水红色的一个夹包袱，里面只包着两件半旧的棉袄跟皮褂子。那凤姐就命令平儿把一个玉色釉里的多罗尼包袱拿出来，一个泥的包袱拿出来，就是换行李箱，就觉得他这个行李箱不够讲究，又命令包上一件雪褂子。雪褂子是特别的那种料子，就是外面可能是雨纱，所以下雪的时候会容易滑掉的啊，叫雪褂子，特别是下雪天穿的，因为下雪天他怕粘在上面以后融化了以后就会渗透会湿，所以外面的料子是比较滑的啊，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羽绒衣那一类的外面的料子，就用了一件这个雪褂子。那平儿走去拿了出来，平儿笑着说，你拿这个星星粘的，把这件顺手带出来，叫人给邢大姑娘送去，昨天那么大的雪，每个人都穿的不是星星粘就是雨缎雨纱的十来件大红衣裳，映着大雪好不整齐，就只她穿着那件旧粘斗篷，越发显得拱肩缩背，好不可怜见的，那如今把这件给她吧。好，我们看到这一段非常重要，就是王熙凤的私人秘书平儿做主拿一件衣服给邢岫烟，因为邢岫烟家里很穷，那邢夫人又不太会照顾人，所以她来的时候，记不记得前面一段在讲大雪，在雪地里面每一个人都穿大红雨纱的这种衣服，这种雪装，邢岫烟没有衣服穿，穿了一个旧的褂子，所以平儿就觉得不忍，平儿今天就做主，一方面拿衣服给袭人，一方面就说把这件就带给邢岫烟。好，王熙凤很有趣，王熙凤就说，你看他倒大方，拿我的东西就乱送人，可他其实在赞美，就是经理会赞美他的特别助理说，哎，你没有私下把东西给人家的意思，表示说你在替我做体面，你在帮我想得周到体面，所以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我相信我们今天不是特别能干跟得到信任的特别助理，恐怕都不敢做这件事情，就是你在一个经理底下哪里敢说，哎，我拨这个钱给他，那个经理马上就把你 fire 掉了啊！可是你看到平儿在做这件事之后，这个凤姐就笑着说，你看我的东西他私自就要给人，我一个花还不够，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那大家就笑了说，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爱下人，如果奶奶素日是小气的，只以东西为事不顾下人，姑娘就是平姑娘平儿姑娘哪里敢这样子啊！所以一下赞美了两个人，就是说因为你做经理很大方，那你这个特别助理知道你的个性是不要舍不得东西的，只要让底下的人能够都过得很好，所以他才敢做这件事情。所以注意，特别注意这一段，就虽然是袭人回家，其实写出整个贾家这种管理上某些人际关系。那凤姐说，所以知道我的心，也就是他还知道三分吧。那当然很感叹啊，就是说我想一个做管理人做经理的人，大概底下的员工总是在那边指指点点说小气啊吝啬啊，那大概很少有员工对那个年终奖金是满意的这样。那可是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王熙凤也有点感叹说，其实知道我心的也就只有平儿，他还知道个三分吧。那其他意思就是说，你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大部分管理者在员工下属的口中，当然多半是被批判的，就说他又小气又吝啬又如何。那王熙凤也不会不知道啊，所以他在这里就讲了一句话，说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平儿还知道三分罢了。说着就嘱咐袭人说，你妈妈如果好了就罢啊，就说你现在去探病，因为人家人还没死啊，你不能说死了如何，就说如果好了就算了，如果不重用了，不重用就说不行了， 最后往生了，那只管住下，你就住下。好，注意这个是一个交代，就说你不要急，不要急着回来，因为我这个假我要怎么批我不知道，可能两天可能三天，可是人什么时候断气你根本没有准，所以他就说你就住下啊，如果他真的不重用了你就住下，只管住下，打发人来回报一下就好，那我知道就好。因为袭人是宝玉的丫头，宝玉房里需要人照顾，所以他如果不在的话，王熙凤必须要安排其他的人去调动，所以这个时候就说你尽管请假，继续请假，那我来处理这个事，可是要回报一声啊，要让我知道。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看到贾家其实完全像一个企业在管理一样啊，所以这个丫头回家这件事情也不是随便这样讲一讲的啊，说你如果过世了应该怎么办啊，住下来那回报，我再打发人给你送铺盖去，因为意思说你今天回去探病你并不住，对不对？你到台大医院看完以后就来回来了，可是如果不重用了，就是临终了，那你要住下来，我立刻派人送铺盖，因为不要用家里的铺盖，你看他下面特别交代不可以用家里的铺盖，因为不干净，就枕头啊盖啊就卧铺啊不要用家里的，我会找人帮你送去。你看这么惊人啊！我们今天大概有个费用要到医院去看看他的母亲病，大概我们不会送铺盖卷去，可是贾家是送铺盖卷去的，如果要住下来的话特别送铺盖去，还有梳头的家伙，所有的化妆箱都送去啊！你这梳头的你都不要用家里的，都从家里面送去，又吩咐周瑞家的说，你们自然是知道这里的规矩的，也不用嘱咐了啊！这句话是最厉害的话，如果他一一交代就不算厉害，就说你们是老家人，你们都知道规矩的，你们出去应该知道怎么做，我今天就不交代了。好，所以意思说平常都有训练，那每一次出去要见客的时候都应该如何。那周瑞的家的就答应说知道了，我们这去到那里总叫他们的人回避，袭人是不能够让人家随便看到的啊，虽然只是贾家的丫头，回到他自己的娘家所有的男人都要回避的啊，他要见母亲，旁边的客人都要回避啊。他说如果住下必是另要一两间房子，就是另外要有房间的，他不能够跟其他的人住在一起。说着就跟袭人出去了，然后吩咐小厮预备灯笼，就坐车往花字方家来，其实没有多远了啊，根本没有多远，那么就不提了。好，袭人走了以后怎么办？我们刚刚提到说袭人是宝玉房里的大丫头，而且宝玉大大小小的事全部是袭人在安排，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一下子宝玉的房里就有一点乱掉。那剩下的得力的丫头是麝月还有晴雯，下面的戏就到了麝月跟晴雯的身上，然后宝玉就很想念袭人，晚上做梦的时候就叫袭人袭人，因为他习惯，他从小长大，你看呢，我们看到从第五回他连换内裤什么都是袭人帮他换，所以这个小孩子根本是袭人像奶妈一样这样带大，所以他晚上常常做梦的时候口渴喝水他就叫袭人，就他还在叫袭人，那麝月睡在外间听到就不理他，说你叫袭人关我什么事这样。那可是这里面在讲宝玉不习惯，他不习惯差遣别人，因为在朦胧中他一直觉得袭人还在啊，也点出了袭人跟这个小男孩之间的关系。我好几次提到我觉得袭人其实像宝玉的姐姐啊，就是疼他爱他，然后他甚至连占有性都没有，因为姐姐的爱跟这种欲望的占有性其实也不一样啊，所以他只是疼他而已，所有他的大大小小事情就是他打点啊，所有的事情都打点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看到下面这一段啊，很有趣，就是看到麝月跟晴雯两个，因为袭人不在，所以也有一点在那边玩闹。那么下雪天，啊，下雪天，然后麝月就披了宝玉的那个貂皮衣服，就出去看月色。那大概都有一点像我们中学那种晚上不想睡觉溜出去玩的那种感觉。 然后下面有一段，等一下大家特别注意，其实我觉得下面一段写得极好极好，是一般人常常忽略的，就是麝月跑出去了看月色，然后晴雯也从棉被里跑出来了。那晴雯只穿了一个裹肚，就以前女孩子睡觉的时候的睡衣，就是把胸腹这一段包住的，后面都是光的，然后就捏手捏脚要跑出去吓这个麝月，因为小孩子根本不知道厉害。宝玉就说小心冷，说外面下雪，那个皮都要冻破，那个北方的下雪可不是玩的，就跟他讲说小心。那晴雯就不理他，就走着走出去要去吓麝月。那宝玉是怕晴雯冻了以后生病，所以宝玉就大声叫说麝月，晴雯要来吓你了，这样那就吓不成了，因为麝月就已经知道，晴雯就很生气说你婆婆妈妈的，这样。然后晴雯就进来了，晴雯进来以后，宝玉说你来帮我捂一下被子，就捂被子的时候，宝玉就握他的手说天哪，怎么冻成这个样子了，就是因为晴雯自己从热的被窝里出来，立刻到了一个冷的地方，他自己没有感觉，可是宝玉立刻觉得说不对了，说赶快进被子捂一下，就叫他进被子，他就钻进宝玉的被窝里去了。那么你注意一下，你读的时候你完全不觉得，你就看过去，然后麝月就回来了，麝月回来说哎，晴雯不是要来吓我，怎么不见了，宝玉说在我被子里。我们注意一下，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宝玉根本就是一个小孩子。如果是一个男主人叫女佣人说哎，你钻进被窝来捂一下，你大概觉得，你完全觉得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可是宝玉因为是孩子，他完全是天真，他就觉得这个人冻住了，受冻了，他立刻说你赶快到被子里捂一下，因为他被窝很暖啊，就是一个暖炕，所以他就叫他捂进来。而且麝月进来看不到晴雯，晴雯就整个是钻在被窝里的。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注意到《红楼梦》，我觉得被大家最不容易理解的就是这里，因为大家都把他们当成大人在看待，觉得这样子如果是二十几岁，大概一个女的忽然钻到一个男主人的被窝里，大概都不疑。可是因为十四五岁，真的他们有点半大不小，他没有那个性别感。所以等一下读到这一段，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晴雯果然就被冻了。那后面就是晴雯看病的一段，所以里面很多很多生活的细节啊，不要忘记，这是在一大串的猜谜语之后，忽然进入到袭人母亲是重病要死亡，袭人回家，然后晴雯去下麝月，然后冻病了，然后医生来看病，全部是回到生活的细节啊，几个丫头的小故事，可是写得活泼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们回到文本来看啊这一段。那这个凤姐就特别交代啊，说袭人大概不能回家了，你们素日知道那些大丫头们哪两个知好歹啊，就说哪些人比较懂事，派出来在宝玉屋里上夜，上夜就是轮班啊，就有一点晚上可以照顾宝玉的意思啊，就可以来在宝玉屋里上夜，你们也好生照管着，别由着宝玉胡闹啊，因为还是觉得宝玉十几岁是一个小孩子啊，就说袭人不在了，没有人管他了，大概就有一点会胡闹，两个妈妈就答应着就走了。那一时来回说派了晴雯麝月在屋里啊，所以袭人走了，所以接替的就是晴雯跟麝月，我们四个人原是轮流代管上夜的。那凤姐听了就点头，又说晚上催她早睡，早上催她早起啊，这个都是舍监的话了，就是小孩子早点睡，第二天早点起来去上课。那老妈妈就答应了，就回到园里去。那一时果有周瑞家的就带了信回凤姐说袭人的母亲病了，已经挺床啊，挺床就是说僵硬在床上，所以这个床要搬到客厅去了，就是其实等临终了啊，已经挺床了，不能回来了。那凤姐就回明了王夫人，一面就派人到大观园去拿袭人的铺盖妆令，刚才不是说不可以用他们家的被窝吗，他们家的化妆品都不能用，所以特别从大观园拿出袭人私人的被窝跟化妆的妆令送过去。那宝玉就看着晴雯麝月两个人打点妥当送去之后，晴雯麝月卸罢残妆啊，就卸妆，因为白天他们都有上水粉啊、胭脂啊这些钗啊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卸妆啊，完全像演员一样啊，就卸妆。卸妆完以后，换过裙袄啊，换了睡衣，比较轻便的睡衣。那晴雯只在熏笼上围坐，熏笼是一种香炉啊，这种香炉里面烧 沉香或者奇楠香，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是雕空的，所以会冒出烟来。那晴雯怕冷，他就抱着这个熏笼，这个熏笼上平常是把衣服搭在上面，所以衣服穿的时候全部是熏香的啊，就是古代很多这种熏笼，大的熏笼上面全部是雕花的这种金属的东西，他就在熏笼上围坐。那麝月就笑着说，你今天别装小姐了，我劝你也动一动吧。好，这里已经看到袭人不在的时候，宝玉房里的事情就没有人做了，因为这个晴雯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他就有一点懒懒的在那里，不像袭人很勤快，每天都在忙东忙西的。所以袭人一不在的时候，麝月一个人就在忙，然后就在骂晴雯说，你别在那边装小姐了，你也出来好好动一动。那晴雯说，等你们都走完了我再动不迟。晴雯的感觉是说，反正有人每天争着要去服侍跟奉承宝玉，这个少爷每一个人都想拍他马屁，所以晴雯就不管。晴雯说，等你们有一天都不在了我再来去服侍他也来得及。那么以后我们就会看到晴雯的个性很特别，他觉得有人照顾的人我就不照顾。那可是他真正有能力说是晴雯补球，就他病重的时候他帮这个宝玉补孔雀球，补那个孔雀金球。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啊，袭人就是大大小小的事全部是周到的，这个晴雯就是觉得我平常我疏远一点没有关系，可是真正到两肋插刀的时候，我就是那个见义勇为的那个人。所以这里面都表现出他们个性的某些不同啊。所以他说，等你们都去尽了我再动不迟，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啊。他就在那边开玩笑，反正你们可以服侍我，那我就装装小姐吧。那麝月就笑了说，好姐姐，我铺床，你把那个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上头的华子华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啊。他就拜托他，因为麝月说，我正在铺床呢，等一下宝玉要睡觉，我要准备。那晚上镜子，他们认为小孩子或年轻人不宜于常照镜子，古代有一种迷信，觉得镜子会把魂魄射掉，所以晚上镜子要盖套子，用一个布套盖起来，然后上面有一个华子，就是小的那个铅去把它扣住的啊，叫华子，就把它扣住，因为风吹的话那个帘子会飘起来啊，就有一个镜套。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习惯啊，就是家里面的镜子其实是有一个镜套的东西，有时候很讲究，上面都绣花，那个镜套放下来。他就拜托晴雯说，你去把穿衣镜的镜套放下来。所以宝玉的房里有一个大穿衣镜，就像我们今天在高级饭店里面那种跟人大小一样的穿衣镜，其实是西洋的镜子，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能力做这么大的玻璃啊，所以这种穿衣镜就是进口，就是西方进口的穿衣镜。所以晴雯就嗨了一声，笑着说，人家才坐暖和了，我刚刚靠在熏笼上刚刚暖和了，你就来闹。那这个时候宝玉坐着纳闷，想袭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啊，宝玉就牵挂袭人，就觉得这个平常他牵挂袭人不是袭人照顾他现在不在了，而是说袭人的母亲是死是活，那袭人心情会不会很不好。你看到宝玉，我们说宝玉像一个菩萨，就是对他来讲所有的生命的牵挂他都在里面啊。所以如果用一种世俗的讲法说宝玉爱谁不爱谁，大概其实没有办法看懂《红楼梦》。我觉得宝玉如果用菩萨这个角度来讲，对他来讲是对生命所有的关怀，所以并不因为袭人靠近他或不靠近他的原因啊。他说这个不知袭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然听见晴雯如此说，就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镜套华上消息，就是说麝月不是要晴雯去做，晴雯不肯做吗，他就干脆自己去放下镜套，然后划上消息，消息就是那个我们叫门扇，这个东西叫消息啊，就把它插起来。所以宝玉很有趣，有没有发现他好像是一个少爷，我们都觉得这种少爷其实应该会被宠坏，可是宝玉没有被宠坏。宝玉有时候觉得，哎，他丫头不做那我就来做嘛。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很特别，就是大部分的主人在这个时候就会骂晴雯说，我一个月拿多少钱给你，你还不帮我去做事，就骂他了。可他没有，他就自己站起来去做了。 去把这件事做。我想这里面都是《红楼梦》非常奇特的地方，因为在那个时代，这种家族，你看到光一个袭人回家是这么大的排场，那这个少爷本身被服侍的状况更不得了，可是他并没有变成奴隶性。我讲的奴隶性说，其实我觉得人有时候被许多规矩服侍的时候，他反而变成奴隶了，因为他自己的能力没有了，自己去做一点东西的能力没有。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今天有洗衣机，我有洗碗机，我都可以用这些机器来帮助我，可是有时候我跟朋友讲，我最好的瓷器我绝对不会让洗碗机去洗，对我来说那个洗那个瓷器是最大的快乐，或者我最喜欢那个威尼斯买那个纯麻的衬衫， 我绝对不会丢到洗衣机去洗，对我来说 我觉得洗它是一个很大的快乐。那么其实我觉得人所谓的主人跟奴仆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我们身上都有这两个东西。那做自己的主人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就是你自己愿意做的那件事。所以宝玉这个时候就上去把镜套盖起来，划上消息，然后进来笑着说，你们暖和吧，我都做完了。那晴雯笑着就说，终究暖和不成的，我想起来了，汤婆子还没拿来呢。晴雯大概有一点不好意思了，就觉得怎么这个主人自己去做事了。他说，哎，我还是不能暖和，我还是要起来，因为汤婆子就是古代有一种金属的罐子，里面装了热水，外面包了一种布，然后晚上的时候放在脚的地方暖脚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热水袋那样的东西。可是我记得我小时候还看过是金属的，有点像一个热水瓶一样的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如果没有包好就会烫脚的，就是汤婆子，就是小的时候这个宝玉要睡觉之前要先把被窝里面暖起来，因为冬天太冷啊，冬天太冷。他说汤婆子还没拿来呢，麝月说这难为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汤婆子，他说宝玉平常不用汤婆子，他说咱们那个熏笼上又暖和，屋里不会像那个炕上这么冷，那你今天可以不用了。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麝月他们这些的对话都说明这些事情平常都是袭人做的，袭人打点的，所以现在袭人不在，忽然就有一点乱了手脚。晴雯根本不知道宝玉用不用汤婆子，平常都是袭人在做。好，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他其实是暗示袭人不在以后这个房里的这个状况。他说你们两个都在那上头睡，我在外边没个人，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那晴雯说我是在这里睡的，那麝月你往他那边外边睡去。说话之间天已二更，我们看到凤姐一直交代说早点睡早点睡，其实没有用，这些小孩子就在那边玩来玩去，如果是袭人在的话早就这些事情打点好就睡了，可是因为袭人不在，所以大家就在那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啊。麝月就在暖阁外边，到了三更以后，宝玉睡梦之中，宝玉已经睡着了，有点打呼，然后就梦中就叫袭人，袭人就在叫袭人。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孩子，因为袭人跟他很亲，从小在带他，他有什么事情他就叫袭人，想喝水啊，或者想起来小便啊什么，就叫袭人袭人，他就叫袭人，叫了两声没有人答应，就自己醒了，才想起袭人不在家，那自己也好笑起来，就觉得怎么好像离不开袭人了。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最亲的人他不缺席，你不知道他的重要啊，就是我们身边有一些人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因为长期在那里，所以你根本不觉得，可是他一缺席你才觉得，哎，怎么怪怪的，什么东西怪怪的，才知道哎，这个人对你的这个重要性。那晴雯已经醒了啊，所以你看到麝月睡在旁边，可是晴雯睡在外边，可是麝月已经听到他在叫袭人就醒了，就叫麝月说连我都醒了，你守在他旁边还不知道，真是挺死尸呢啊！就晴雯讲话是很直的，也就常常会伤人的。那麝月就翻了一个身，你看他麝月其实没有睡着，他翻了一个身打了一个哈气，然后笑着说他叫的是袭人，跟我什么相干。好，这些小丫头就有一点争风吃醋，说反正照顾他的袭人，他叫来叫去也叫袭人，那我干嘛理他啊？所以很多的小事件可是回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人际关系的这种状态去，好像有一点小小的嫉妒，可是也没有那么严重啊，也有一点在笑宝玉，嘲笑宝玉。那就问他说你要做什么，宝玉说想喝茶。好，麝月就起来穿着红釉小棉袄，宝玉说披了我的袄再去。好，注意对话哈，一个丫头 问主人说你要做什么，你刚叫袭人要干嘛，他说要喝茶。麝月就起来要准备替他倒茶，可这个主人就说你披了我的袄再去。你看到这里面的关心，就是因为冷，你从暖被窝里起来很容易受凉，所以披了我的袄再去，仔细冷着。麝月听说，回首就把宝玉披的起夜，起夜就说半夜会起来，就我们今天也许叫做浴袍那种东西啊，就是随时可以披一下的东西，不是正经的衣服，一件貂骸满襟的暖袄。貂就是 mink coat， 貂皮大衣的貂啊，最贵的。貂骸是什么？就是貂的下巴这一块的毛是最软的，用这一块的毛做出来的一件袄啊，因为这个是晚上起来披的一件衣服，是最轻最暖的啊。貂骸满襟，满襟就是不是中间开襟，是包过来的满襟的暖袄，因为这样的衣服最暖，所以半夜起来如果要上厕所啊喝茶，这样子披一下是最暖的东西，就披了下去。好，下去做什么？要去倒茶。你看他倒茶前面的描写，先向盆内洗手。好，你不能在那边又挖了鼻孔又挖了耳朵，然后就给主人倒茶了。好，先下去向盆内洗手，然后倒了一盅温水，啊，拿了大寿雨，温水不是茶啊，大寿雨，让宝玉漱了口，然后把这个水吐在寿雨，雨是有点像痰盆那样的东西，所以一杯水他喝了以后，还有一个盆子是接那个水的，就是让宝玉先漱口，漱完口以后才喝茶，因为你没有半夜睡了以后那个嘴巴里面味道都不对去喝茶的，就让他先漱口啊，温水，拿了大寿雨，宝玉漱了口，然后才向茶阁上取茶碗啊，才倒茶，先用温水荡了一荡，因为那个杯子是冷的，对不对？瓷器的杯子是冷的，用温水荡一荡，就是摇一摇，让杯子暖一下，荡一荡，然后在暖壶中倒了半碗茶，然后递给宝玉吃了，然后自己也吃，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好，这些细节是文学里最有趣的。我们会发现，现在小孩子作文其实少掉很多细节，可是我有时候也很同情，因为生活上其实没有细节了。啊，生活上没有细节，我们看到讲究喝茶的人，杯子他一定烫一烫的，因为那个温度本身对那个茶是有关系的，那个气味才会出来。如果你用一个，尤其在这么冷的雪天，那个杯子那么冷的话，那个热茶倒进去一下，那个气就被凝住了，根本发不出来，所以他要先把那个杯子荡一荡。所有这些小细节是作者平常就在观察，可是生活里也真的有，最后才能够描写出这样的场景出来。那晴雯她不是躺在床上吗？她就说麝月好妹妹，也赏我一口，也给我喝一口。好，麝月就骂她了，好，你越发上脸了，意思说我们都是丫头，我是倒茶给宝玉喝，你也要喝，你越发上脸了，你是小姐吗？晴雯说好妹妹，明天晚上你别动，我服侍你一夜如何啊？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很有趣的东西，就我们平常觉得这里有主人跟丫头的阶级，可是晴雯的意思说你现在服侍我，我需要你服侍我，你就服侍我，那明天晚上我服侍你一个晚上，所以主人丫头也轮流做。我想这里面其实《红楼梦》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其实没有那种阶级的观念，就会觉得谁需要我就服侍谁。所以接下来你也会看到晴雯的热情在于晴雯觉得谁需要她帮忙的时候她就去帮，就是刚才讲梁乐插刀那种类型，可是平常她懒懒的，她不想做事，她不喜欢献殷勤，所以晴雯这种人其实很吃亏。我们看到最后她其实很倒霉的一个个性，因为她最不喜欢表现，那大家也觉得她最懒最偷懒，什么事都不做，可是没有人看到她补球的时候，她是补到自己整个人昏倒的，就他觉得别人真的需要他的时候，他是可以尽心尽力到这种程度。其实我们都发现有时候身边是有这种朋友的，就是那种在最为难的时候他给你最大支持跟帮助，可是平常他可能嘴巴蛮坏的，常常让你觉得说这个人好讨厌好讨厌。所以其实人的个性，晴雯就是我们讲说口直心快，然后面冷心热 啊，脸上看起来酷酷的，可是其实很热情的一个人。啊，他就跟麝月说，明天我来服侍你一晚上。那麝月听说，就只好服侍他，漱了口，也倒了半碗茶给他吃。所以我很喜欢这些细节，我觉得这是我《红楼梦》越读越喜欢的片段。我觉得这才是十四五岁我自己回忆我的青春里面最快乐的时刻，就是那个时候的天真烂漫，没有社会的阶级名利目的都没有，就是人对人，就包括说啊，你要喝茶我帮你倒一碗茶的那种，它有一种很美好的记忆啊，就是曾经有过那样的青春，而那个青春里面的天真烂漫，长大以后尤其到了职场，很奇怪这个东西真的就不见了，然后你也不敢相信人跟人之间这个东西还可以这么天真。好，所以这一段完全在写这三个小孩子之间非常天真烂漫的一种来往。那麝月说，你们两个别睡，说说话，我出去走走就回来啊。你看他这么晚了，说你们两个聊聊天，说我出去走一下就回来。晴雯说，外头有个鬼等着你呢。啊，这个好像我们国中所说的话，就是那种露营的时候不睡觉的时候，我要出去走走，说外面有个鬼等你那样子，就在那边笑他。那宝玉说，外头自然有又大又圆的月亮，我们说着话，你只管去。所以宝玉对于人去看美丽的东西是非常鼓励的啊，他觉得麝月是要看那个月色，看夜晚的月色，其实雪夜的月光是最美的，所以他就说，你去看，我们说话，我们等你回来。好，有没有发现我刚讲的菩萨，那个菩萨其实是完全懂人的心理的，他知道麝月这个时候想反正已经起来了，而且披了宝玉这么暖的这个暖袄，所以出去看看月光是很好的一件事，所以宝玉就鼓励说，你出去走走啊，我们等你回来。这样一面说一面就咳嗽了两声，麝月就开了后房门，揭起毡帘一看，果然好月色。生命里面这种片刻其实是非常美的片刻，跟他是主人或丫头无关，是他可以看到生命里最美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知识再多学位再高都不见得看到好月色，可是这个丫头这个晚上看到了好月色，而也是宝玉鼓励他去看了那个好月色啊，所以看到了月光。那晴雯等他出去就要吓他玩耍啊，这个也是我们国中一定会做的事，说啊，这个人出去了，他去上厕所，我们就去吓他。我们那时候好奇怪，很多人就常常半夜，我觉得现在想起来蛮病态的，就知道人家要去上厕所，就拿一个白被单先站在厕所里去，这样好多学生被吓哭的那样。那据说后来那个人也被吓了一大跳，有人比他更早披了一个白被单站在里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现在想起来国中宿舍每天都在玩这种游戏啊，在学校里面喜欢玩这种游戏。所以那个晴雯说，哎，我要吓他，你看刚才他懒得下来喝茶都懒得下来，现在他吓人他好高兴，就噼里啪啦就跑下来了。那他仗着素日比别人气壮啊，身体蛮好的，不怕寒冷，也不披衣服，只穿着小袄，捏手捏脚下了熏笼，随后就出来。好，宝玉就赶快劝他说，爸呀，冻着不是玩的。因为宝玉知道外面多冷，所以一个女孩子穿着那样的小袄，睡衣的小袄，这样出去真的会冻病的。那晴雯就摇手叫他不要讲话啊，因为麝月会听到，对不对？所以他就摆手，注意那都是动作啊，就是捏手捏脚，他就用摆手，随后就走了。刚刚要出房门，忽然一阵微风，只觉劲肌透骨啊，就是忽然一下穿过所有的肌肉跟骨骼那个冷。其实我们在南方很少感觉到这种冷啊，你说真的在北方的纬度高的这种地方，你从被窝里面起来，其实刚到欧洲去的时候都不觉得，因为在台湾没有这种这么巨大的落差，所以有时候半夜上厕所什么，从被窝蹦一下起来就是这种感觉，忽然一下觉得那个寒凉这么重，那不禁毛骨森然，然后心下自私，就忽然想到，难怪人家说热身子不可被风吹啊，热热的身子不可以被风吹，这一冷果然厉害。一面正要下麝月，只听宝玉在里面高声说，晴雯出去了。好，注意一下，宝玉警告麝月说晴雯出来了，其实不是担心麝月被吓到，是因为害怕晴雯被冻到，因为他想说破掉他这个要吓人的动作以后他就会回来啊，所以他关心的是怕晴雯生病。那晴雯出去了，晴雯就赶快回身进来笑着说，哪里就吓死他了，偏你就结结遮遮，老婆汉相的，就是婆婆妈妈的意思啊，就是觉得这个宝玉 不够那个男子气的感觉。那宝玉就笑着说，倒不是为吓坏了他，头一件你冻着也不好啊，你等下冻到了不好，二则他不防，不免一唬，倘或惊醒了别人，不说咱们是玩意儿，反倒说袭人才走了一夜，你们就见神见鬼的啊。这里面意思是说，你看袭人第一天不在家就这样闹得这个样子，都三更半夜了都不睡觉啊，怕人家讲话。所以宝玉有很多的体贴跟担待啊，在这里。那你来把我这边的被掖一掖，好，这个时候注意这句话。可能宝玉觉得冷，有时候我们觉得冷，你就说最冷的地方是脖子这里，所以被子窝进去一点，热气不会往外跑。他说你来帮我把被子掖一掖。可是大家注意一下，你再看下去，你发现宝玉不是因为他自己冷，他是想知道晴雯是不是被冻到了，因为他想握一下他的手。那这里面我们看到，我常常提到说，人真正的关心其实是体贴，是身体的贴近，是肉体的贴近。可是这个肉体的贴近常常被误解成一种猥亵，所以反而少掉了真正的体贴。我们讲到体贴跟关心是同一个东西，甚至体贴应该是关心的基础。可是当它变成一个口头上的关心的时候，那个具体的身体的体贴反而没有了。可是《红楼梦》里面写到宝玉对人的体贴是真正身体的，所以他说你过来帮我把被掖一掖。晴雯听说就上来掖了一掖，伸手进去捂一捂。宝玉笑道，好冷的手。好，你注意宝玉已经握到晴雯的手，对不对？他说好冷的手，快进被来捂一捂吧。这个捂一捂就是说你赶快让热气让自己暖一下，所以其实就是宝玉立刻把被子拉开，说你赶快钻进被子来。可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被忽略的一个片段，就是这个男主人怎么会叫一个女佣人说你赶快进我的杯子来捂一捂。那我想今天简直是不得了了，这新闻会报道出来。可是在这里很奇怪，这作者的写法非常奇特，就是宝玉完全没有男女之防，他就觉得人在这个时候冷了，那他的被子是暖的，他就叫晴雯赶快捂一下。他有一种我刚刚提到那个体贴，可是这是我们读《红楼梦》我觉得最不容易理解的。我也相信恐怕在人世间就是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看得懂这一段的跟看不懂这一段的，一种人是看到这一段以后觉得里面有非常高贵的情操的，一种人是看到这一段觉得是非常猥亵的，刚好是两种。你看到蔡明亮的《天边一朵云》也是两种人，一种是觉得这个电影里面有非常高贵的情操的，一种人可能觉得是猥亵的，刚好是两种。可是很有趣，这个东西的领悟恐怕也不是一时可以改正过来啊，可能有个人的缘分要去懂或者不懂。所以我特别讲到这一段，我觉得这一段是这几年我读的时候我最感动的一段，就是早年都看不出来，就是宝玉为什么这一段会有这样的动作，说晴雯你赶快进被子来捂一下。所以作者还在加强，一语未了，咯噔一声门响，麝月慌慌张张的进来了。好，麝月进来了，说吓了我一跳，好大的那个黑影子，说山石后面有一个人蹲在那里，我正要叫，原来是一个大锦鸡，见人一飞，飞到亮处，我才看真了。好，如果冒冒失失一叫到闹起来，人来了。所以这里面讲到说，人在晚上的时候自己疑神疑鬼，看到那个石头那边越看越像一个人，越像就觉得有小偷要大叫，就发现是一个鸡，一个大锦鸡飞起来啊，就讲到那个麝月在月夜里面的那个暗夜当中看到的一个感觉。然后他一面又在洗手，然后又笑着说晴雯不是出去了吗，我怎么没看见。因为他刚才听到宝玉说晴雯出去，他想怎么没看见，一定是要吓我去了。宝玉笑着说，这不是他在这里捂着呢。好，有没有发现晴雯钻在被子里？所以作者其实第二度提醒我们说，晴雯真的睡在宝玉的被子里，然后麝月没有看到他，表示说连头都蒙在里面啊。所以这不是他在这里捂着呢，我如果不嚷得快，可是倒唬你一跳。有没有看到作者写到这一段竟然轻描淡写到这样的程度？ 那我相信这里面跟情操的高贵有关。那我相信有些小说写到这里大概不知道要怎么去渲染了，或者写宝玉的情欲了，可是都没有啊，轻描淡写是说宝玉其实在这个时候只有一种人对人的关心，其实并没有欲望这个东西啊。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大概读《红楼梦》最应该要注意的这个部分，我也相信是《红楼梦》作为伟大文学里面最动人的这个部分，可是对于世俗读者来讲我相信是最难懂啊，因为我们其实在媒体里有时候我们被教坏了，我们在看人的关系的时候往往没有办法了解可能有高贵情操在里面啊，我们已经不相信人有这种东西了。所以我相信这个部分其实是《红楼梦》应该要细看的部分。好，然后这个麝月一面说一面仍旧回到自己背中去了。那麝月说你这么跑解码的打扮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啊？就是说跑解码的就是舞台上那种短打的衣服叫跑解码啊，这种衣服意思就是说又短又小，你出去真会冻坏的。因为麝月还披了一个宝玉的暖袄，对不对？毛的衣服，皮毛的衣服。那他说你这个跑解码的打扮你就跑出去了不成？宝玉说可不就这么出去了吗？麝月说你要死不捡好日子啊！说你出去站站看，不把皮给你冻破。那么表示说他因为麝月出去过，他说外面有多冷，你竟然这样子敢出去。所以这个就引导到下面，等一下大家看到晴雯生病啊，晴雯整个得了重病的一块。所以这个麝月就在火盆上把铜罩子拿开啊，用灰铲把熟炭埋了一埋，粘了两块素香放在火盆里仍旧罩上，然后他们剃亮了灯才睡下。那晴雯方才一冷，如今一暖，不觉打了两个喷嚏。宝玉就叹一口气说如何，你看到底伤了风了啊，所以就开始不舒服了。下面一段就讲到晴雯看病，我觉得也是《红楼梦》里面的绝笔啊。晴雯看病，一个丫头看病，我们想要就是去门诊啊，把健保卡刷一刷就好了。晴雯看病的时候来了一个医生，然后因为他们家里面有固定的太医王太医来看病，是一个年老的医生，很稳重。可是这天王太医不知道为什么有事请假不在，就来了个年轻的医生。年轻的医生来了以后看不到晴雯，然后帘子是放下来的，就从帘子里面伸出一只手，然后那个太医就看到那个手以后就在心跳就发抖，因为那个手留了两个三寸长的指甲，上面用凤仙花染红，这样放在那个地方。你看到这个年轻的医生刚刚从高雄医学院毕业的，全身就在冒汗，因为他不晓得这是谁，是因为他知道到宝玉房里看病，他不知道是宝玉的丫头，他想这到底是个男孩还是一个女孩，然后那个手这样漂亮，然后两个那么长的指甲，我们才知道晴雯留了两个这么长的指甲。你留了这么两个长的指甲，你是不可能做家事的。所以你大概也知道晴雯大概每天就像小姐靠在那个地方，虽然是叫做丫头，然后每天就用凤仙花染她这两个长长的丫头指甲。这两个指甲我们看到小说里的描写好像有一点颓废，怎么会写到丫头的指甲？可是我们知道后面写的非常精彩的部分，晴雯最后被冤枉，王夫人宝玉的妈妈认为她跟宝玉怎么样勾引宝玉，其实她根本什么事也没做，就说这种人就是倒霉个性的，然后就被赶出去，在家里要病死前宝玉赶去看她，她就咬断这两个指甲放在宝玉的手里啊，死掉的。就是这是她交给宝玉的东西，就是我身体上的东西，我身体上我养的两只长的指甲，那么最后我跟你无缘，可是你就留着这个指甲做纪念。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前因跟后果，而现在医生在那边发抖的就是这两根指甲。好，那大家可以试试看那个指甲要养多久，那还要用，不要用指甲油，因为不够漂亮，要用凤仙花染，然后它是透明的啊。所以这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啊，看到那个《红楼梦》里面的丫头的那种身份。好，第二天晴雯果然就觉得鼻塞声重，懒于转动啊，感冒了。 宝玉就说快不要声张啊，太太知道，就他妈妈知道，又叫你搬了家去养息了。你看到宝玉的反应，我们家里如果有一个妃佣感冒了，你就生怕她传染给你，传染给丈夫孩子，其实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宝玉说，哎，不要让妈妈知道，知道以后，因为贾家的规矩，丫头生病就要赶出去的，因为怕要隔离，怕感染。那宝玉说，你回到家里，你们那种会把女儿卖出来的家都是穷人家，那没有暖房，那更病会更重，也没有医生。他说就偷偷的赶快找医生进来，假装我生病来帮你看啊，我们大概很少看到一个这样的主人。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直提到说宝玉其实完全是菩萨心肠，就是这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大概是所有文学里描写的主人里面最特有的一个个性。他说不要让太太知道，就是不要让妈妈知道啊，又叫你搬了回家去，家里虽然好，你看到宝玉害怕说侮辱了人家，说你回到家里会冷，说你家里也不错了，可是还是这边暖一点，这种讲话的分寸啊，就是家里虽然好，到底冷些，不如在这里，你就在这个里间躺着，我叫人去请大夫来，悄悄从后门进来瞧一瞧就是了。那晴雯就有一点不放心，她说虽然如此说，你还是告诉大奶奶一声，大奶奶就是李纨啊，管家的，那这样比较好，不然大夫来了，人家问起来怎么说呢？因为贾家门禁森严，外面的男人是不可以随便进去的，所以晴雯就有一点害怕，说到时候声张起来不好。那宝玉听了有理，就换了一个老妈妈来说，你回大奶说，就说晴雯受了一点寒，没有什么大病，那袭人不在家，她如果回去养病，这里更没有人了，不如传一个大夫悄悄地从后门进来瞧一瞧，别回太太，就是不要告诉他妈妈。所以老妈妈去了半天，说大奶奶知道了，说如果吃两剂药好了就罢，如果不好还是出去为是。好，这是管理人的交代，也合理，对不对？就是说不要感染给别人。那现在时气不好，沾染了别人事小，二爷身子要紧，就是怕过给了宝玉，怕感染给宝玉。那晴雯睡在暖阁啊，我想生病的人其实心事很多，就是你稍微生病一点，你到人家家吃饭，你自己都觉得人家会讨厌你的。所以这个晴雯就难过，就只管咳嗽，听了这个话气的就叫说，我哪里就害了温病了，生怕过了人啊，生怕传染给别人，我离开这里，看你们一辈子都别头疼脑热的。好，这就是晴雯的个性，就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为别人会两肋插刀，可他觉得我一点点小病，你们就觉得好像我得了瘟疫一样，要把我丢开的，就真的要起来要回家，就说我不要在这里了，这样。那宝玉就赶快按着他说，你别生气，这是李纨大奶奶的责任，他生怕太太知道了说他，不过白说了一句，你素习爱生气，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啊，就说生病的期间肝火太盛。那正说着，人回大夫来了。好，看下面这一段啊，我是觉得《红楼梦》最精彩的探病，那觉得医学院学生都应该读这一段，就是年轻医生怎么去看病啊。那带来一个太医，这里的丫头都回避了，因为有男人来了，所以女客全部回避。三四个老妈妈放下暖阁上的大红绣帘，晴雯从幔帐中单单的伸出手去，然后那个太医看这个手上有两根指甲，足足有二三寸长，还有金凤花染的通红的痕迹，很吓人的描写啊！就是一个手看不到人，光看到手其实比什么都勾引。我常常会觉得很有趣，大家都觉得裸体很容易勾引人，我觉得最容易勾引人其实就是一个手，什么都看不见，其实看见了也就是那个样子啊。其实诱惑本身是隐藏啊，诱惑本身是掩盖，那真正你说晴雯真的站在那个地方，大概也没那么大诱惑，就是一个手，然后指甲金凤花染的通红的痕迹，就忙回过头来。注意，忙回过头来，就这个医生不敢看了，因为再看下去他不会诊脉了，因为他自己已经脸红心跳。这个医生回过头来，有一个老妈妈就了解了，就赶快拿了一个手帕，就把手盖住啊，手盖住，你看看病要这样看啊，把手帕把手盖住，那个太医才诊了脉，就是按住脉搏。我想大家知道过去中医的诊脉有比这个更严格，就手都不伸出来，是拉一根红线，那个医生在好几公尺外拿着线去诊脉的啊，我就觉得很荒谬，就是一个民族的道德最后要变成这个样子，简直不可思议。 所以其实有时候觉得那个礼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那个线里面其实诱惑又更大了，因为我们知道礼教一层一层的设防，最后人心就变成更大的偷窥，而这个偷窥性到今天都还没有截止，就是大家还想偷窥。那事实上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没有真正面对事物的真相的这个状态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可能很少我们今天会看到了。所以这个诊了脉以后就到外间跟妈妈说，小姐的病症是外感内治，是近日食气不好，竟算是个小伤寒，幸亏是小姐素日饮食有限，风寒也不大，不过是气血元弱，偶然沾染了些，吃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说着就随婆子们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李纨已遣人知会过后门上的人，各处的丫鬟回避，那太医只见了园中景致，并不曾见一个女孩子，一时出了园门，就在守园门的小厮门班房内坐了，开了药方。老妈妈说，老爷且别去，我们小爷啰嗦，恐怕还有话问。那个太爷就说，刚才不是小姐吗？是我爷不成？好，你看他连性别都搞不清楚，因为他判断是小姐，因为他个男孩子不会养一个两个指甲那么长还染红的。可是现在他们说，你等一等，因为我们的小爷很啰嗦，可能要问话，讲的是宝玉。他就想，那我刚刚看病的不是小姐，难道是一位少爷吗？那个屋子竟是绣房，又是放下幔子来瞧的，如何是位爷呢？老妈妈就笑着说，我的老爷，怪道小子刚才说今天请了一位新的太医来，不知道我们家的事，那屋子是我们小哥的，那个病人他屋里的丫头倒是个大姐，哪里的小姐？如果是小姐的绣房，小姐病了，你哪里那么容易就进去了？好，意思说这是丫头，如果是林黛玉生了病，你想进得去吗？大概就是拉一个红线而已啊，所以丫头还可以诊脉，如果是小姐你根本别想见她啊。所以这里面就在讲所有的礼教啊，礼教的这种规矩。那下面就看到他开的药方，宝玉就看了，宝玉就大不以为然，因为宝玉看到药方上有紫苏、桔梗、防风、荆芥这些药，后面还加了枳实跟麻黄，那么这些都是疏散的药、发散的药。那宝玉说，该死该死，拿着女孩子们也像我们一样的治。所以这一段完全在讲一个没有临床经验的医生，就是他有理论的医学，可是临床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宝玉的意思说，男孩子的药跟女孩子可能不一样，大人的药跟小孩的药不一样，因为他的体质不同，所以不只是说我要治这个病，而这个病在不同的体质上要有不同的状况。他说女孩子这么娇嫩，怎么可以用这么重的药？他说连我这个男孩子可能都受不了。所以宝玉非常懂药理，而这一段现在也有红学的考证，找医学上完完全全去证明这些药是重药啊，就是可能是一般弱体质承受不了的。那他就说，快打发他去吧，那再请一个熟的来啊，就说这个医生太年轻了，可能没有老练的经验。那老妈妈说，用药好不好我们也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厮去请王太医去倒容易，只是这个大夫又不是告诉总管房请的，这个马钱是要给他，就车马费。好，下面就闹了半天车马费，因为袭人不在家，然后他们说到底应该给多少，他们说给个一两吧，差不多，也不知道给多少，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这些经验。后来就打开了柜子，看出一包银子，然后每一个人都不会用天平，然后大家就问来问去说这个是几两的，后来就请了外面的老妈妈说这个起码五两，你干嘛拿这个？所以就在讲说袭人是唯一在管家的人，那晴雯、麝月搞了个半天都不知道那个银子是到底是几两，全部的小事情都在讲因为袭人不在家而闹出来的这些笑话。那就要给车马费，宝玉说给他多少，宝玉说王太医跟张太医常常来了，也并没有给银钱，不过是每年每过节一吨送礼，就是一起给，就是因为是家里面的家庭医生，所以不必每一次给钱， 就是一年中秋节啊、端午节或过年三次给钱，给一次礼，那一定的礼。那这个人新来了一次，须得给他一两银子，少了不好看啊，就给他一两车马费。宝玉听了就叫麝月去拿银子。麝月说：“华大姐姐不知道搁在哪里呢。”好，你看到这个家里袭人的重要了啊，就是袭人不在，大家连银子放在哪里都不知道。那宝玉说：“平常看到他在那个小罗店柜子里找钱啊，罗田就是用贝壳箱的一个柜子，有点像保险箱一样。那你去找，我跟你去找找。”所以两个人来到袭人堆东西的房间，打开柜子，上一格都是笔墨扇子、香饼、各色荷包、汗巾等类的东西，下一格有几串钱，就开了抽屉，才看见一小菠萝内放着几块银子，倒也有一把星子，星子就是天平，就是称银子的这个小秤。那麝月就拿了一块银子，提起心来问宝玉说：“哪个是一两的星啊？”就是因为你要称一两的银子，你要有一个一两的那个砝码，星子就是砝码。宝玉就笑了说：“你倒问我了。”好，你看到两个人都不知道，其实我们就看到这就是大户人家的少爷跟丫头，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其实有时候我们今天说你叫我开个支票我真的不会开，因为从来没有这个经验，就是他没有经验这些事情，因为都是袭人在管。所以宝玉就笑说：“你问我倒有趣了，你倒成了是才来的。”那麝月也笑了，又去问别人。那宝玉说：“捡那个大的给他就是了，又不做买卖，干嘛管这么多啊？”你看这是完全少爷的话，拿一个最大的给他就好了啊，不要让他笑我们说少了，宁可多给一点这样子。那麝月听了就放下心思，就捡了一块，掂了一掂，说：“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啊，多给一些，别叫那个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认识星子，倒说咱们小气似的啊，就少给了，宁可多给一点。”那个婆子站在门口就笑着说：“那是五两的锭子。”啊，就是一两跟五两都分不出来，他说夹了一半还超过呢。那就说有没有剪刀把它剪开来给他一小部分就好了。麝月就早关了柜子出来说：“谁这个时候又去找了，多些你拿了去吧。”那宝玉说：“你只快请了王大夫来就是了。”所以婆子就接了银子自去料理。那这个时候明言请了王太医来诊了脉，说病症跟前面的病症一样。好，注意病症跟上一个医生说的完全一样，可是方子上没有枳实麻黄，反而加了当归、陈皮、白芍。那么意思是说，病虽然一样，可是病在不同的人身上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宝玉看到这个方子才说，这才是女孩子们的药，虽然疏散也不可太过。他说旧年啊，上一年我病了伤寒，内里饮食停滞，那医生瞧了还说我进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等狼虎药。枳实麻黄叫做狼虎药，就是重药的意思啊，就是不到不得已不应该用的药啊。我们现在的西药常常是狼虎药，就是后副作用大的不得了的那种叫做狼虎药，其实抗生素这种东西大概都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在讲药理，东方的药理，就是说其实因为体质的不同不应该下这种重药。我跟你们一比，我就像野坟园子里几十年的大杨树。所以宝玉的比喻是说，我是那个坟地里野生野长的大杨树，你们就像秋天云儿给我的那个才开的白海棠花。所以宝玉的口中女孩子是娇嫩的不得了的啊，他说这么娇嫩怎么可以用这么重的药。那麝月就笑他说：“你干嘛把自己比成野坟地里的杨树？”他说：“你难道不能比松柏吗？那古代的男人都要比自己是松柏，什么松柏后凋于岁寒。”宝玉说：“我不敢比松柏，松柏让那些党政军要员去比吧。”他说，所以这里面其实都是一种嘲讽，可是也是《红楼梦》的作者，他觉得他讨厌中国传统主流文化里人的自负，动不动就是自己又是松啊又是柏啊这样，他觉得我是野坟圈里的杨树已经不错了。然后他疼爱海棠，他觉得女孩子娇嫩，女孩子应该多给他们一点心疼，那所有的男子应该对女子多一点关照跟疼爱的东西。所以这些部分因为袭人不在而带出的所有的那个琐事，可是也点出非常有趣的他们这几个小孩子之间的某一种关联的东西。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51回啊，我觉得51回里面包括晴雯钻到宝玉被窝的一段 啊，包括晴雯生病医生看病的一段，包括宝玉最后讲他自己不敢自比于松柏的一段，我觉得都有深意在里面啊。这些深意恐怕都跟主流文化有非常大的颠覆性。那主流文化是我们不自觉的，主流文化其实也常常在我们身上有根深蒂固的力量，甚至我们常常会为了主流文化去做维护的工作。可是怎么样子让主流文化能够松动，在每一个时代里去松动主流文化的人恐怕都受到攻击跟争议。那所以《红楼梦》是如此，我想《天边一朵云》也是如此，他们在为他们的时代的主流文化做一点点的化解，那让人性有更多一点思考的空间跟可能，而不是道德的教条啊。因为道德一旦变成教条，晴雯钻到那个被窝里绝对是要被鞭尸的事情啊，因为太不合理教了。可是回到人性上来讲，它其实非常动人，就是孩子的一种天真。所以我相信这些部分其实都是社会里面引起争议的最大的一些重点。那我们在52回就会看到晴雯生病之后怎么去补那个孔雀球。那个时候你看到晴雯的动人啊，就是两肋插刀的个性，他可以把自己补到最后一根线，补完以后整个人昏倒过去，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给一个他自己所愿意去奉献的事情做到尽心尽力。可平常你看他懒懒的，讲话嘴巴也很坏，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存在的不同的价值跟意义啊，有时候很难理解啊，有时候常常你觉得在你一生里面老是在那边戳你，老是在那边讽刺你那个朋友，在你最为难的时候竟然是最帮助你的那个人，有时候你完全不能够理解啊。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讲52回，谢谢。